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西雅图爱情故事。我是你们的主播新竹，我的职业呢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然后我们今天请到了张琪来做我们这期节目的嘉宾啊，张琪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张琪，我目前在美国中部的一所大学就读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然后我目前是二年级，然后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呢，就是亲密关系。主要是关于爱情。
我就很好奇当时为什么想要来读博士然后做这一方面的研究呢？
其实真的要聊这的话其实可以讲很久，然后可能这个也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关嘛。其实我在比较小的时候，可能是初中的时候，当时比较无聊的时候，同桌推荐了我一本杂志，叫做花火。那个杂志其实算是一本言情小说的杂志，就是每一期会刊登一些小故事，然后当时还在初中就读了很多这种关于言情方面的小说，可能就比较有感触。但其实真正说要做这方面的东西，其实还是要追溯到比较到大学以后。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虽然我就读的是心理学的本科学位，但是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可能后面想想说，要不就回归我以前感兴趣的东西吧。毕竟我以前也比较喜欢看这种言情小说，所以我就想，要不我就来研究亲密关系吧。刚好当时学校也有一位研究亲密关系的导师，所以我就是最后接触了这方面的研究，然后就变得挺感兴趣的，然后就决定继续往下读，然后就本科结束以后就读了博士。
现在觉得就是有意思吗？具体在研究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怎么说呢，亲密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但是可能大部分人研究的还是情侣之间，所以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就是它其实也可以涉及到研究家庭什么，但是我可能没有对家庭那么感兴趣。然后我其实也有研究很多东西，然后我最近在研究的一个话题，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研究的不算多的一个话题，算是一个学术，用学术话语来讲，应该叫做感知的准确性和偏见性。就通俗的话来讲说，就比如说情侣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双方可能都在会猜测对方在想什么，就觉得比如说这一天你觉得你的对象是否开心啊，他们是否难过啊。当然这种感知只是你自己的这种感知，可能你觉得你的对象非常的开心，但其实你的对象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其实非常的伤心。所以说呢，这种对于对方这种情感的这种感知其实会存在一种偏差，但这种偏差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就在想，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研究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能否准确的感受到对方这种情感心理状态，就这种感知的这种准确性，会不会对情感中的一些，会不会对你的情感产生一些影响？就比如说你能非常准确的意识到你的对象非常的伤心难过，你就能会不会就会导致你能更好的更准确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啊啥的。所以说这是我最近比较感兴趣研究的一个东西。
感觉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接一些情侣的这种心理咨询，然后很多就可能是因为文化差异啊，或者是年龄差异啊，或者可能一方结过婚，另一方没有结过，我感觉这个话题经常出现，就是觉得好像要不是对方不高兴，我不太知道，或者是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那么确切，所以我感觉你做这个研究就是跟我们这一行，当然虽然我对这方面没有研究方面没有那么懂，但我觉得还是挺相似的。
是的，因为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研究的，就是其实这个研究本体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感知是不是准确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研究，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对方的这种情感心理上的感知是否正确。当然，其实有时候确实，当然有的时候，当然这只是准确性的一方面，当然还有。偏见性的话，就可能通俗易懂点，就是说你可能觉得你是不是过度解读了，或者是觉得你，或者是你就是对你对象的所有心理状态非常的乐观，就觉得他肯定是非常的开心，或者是非常的难过，其实他们并没有到那种程度，或者就说有些时候，因为在感情当中，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开心了。当然，你就可能会觉得对方也开心，就相当于是两个人是一个整体，所以你就会觉得你们两个人的某些心理状态啥的是一体的，所以我就会研究这些方面的东西，他们是怎么影响，就是伴侣在这种情感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比如说这是否会影响到他们。是否可以预测他们这种争吵的频率，是否可以预测。争吵，发生争吵过后，一方是不是会更容易原谅另外一方？就是差不多，就可以延伸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做这个研究是你会就是跟不同的情侣接触，还是就怎么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呢？
因为我是刚开始嘛，所以说我做的
对。
是比较简单的研究。但这种研究的话，他们一般就是首先他肯定是需要，伴侣双方都参加，因为就是你单独一个人参加的话，他这种实验是做不起来的。一般来说，就是通俗易懂来讲，就我，举个例子，如果我想知道研究对对方这种情感方面的这种感知的准确性，我可以就是比如说 A 参加这个实验，A 和 B 参加这个实验，我就会问 A，你觉得你现在就是。给他们一个问卷，问他们说你现在有多开心？我就举个例，他们回答自己有多开心以后，我又会再问他，你觉得你的伴侣现在有多开心？然后呢，我也会问他们伴侣同样的问题，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知道这个 A 现在有多开心，B 现在有多开心，然后他们各自认为对方有多开心。所以说，对方对自己这个开心程度的这种。回答其实就可以当做一个对比对象，就比如说，我觉得你的开心程度是四，但其实你自己的开心程度只有一，这就说明我对你的感知非常的不准确，其实你是非常不开心的，但我觉得你非常的开心。一般来说，比较好容易研究的其实是做问卷，这种是最简单的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在网上做问卷，让这种伴侣双方都参加。但是也有一种，但这种其实怎么说呢，也不是非常最好的方法。一般来说，很多时候大家会把，就是你在大学里面可能会也会有时候是心理专业的话，你也会被要求去参加各种实验，有时候可能是会把，就是让情侣去到这个实验室里面，可能是会让你坐下来讨论一下什么话题，比如说一些比较沉重或者很开心的话题。然后进行过这一个讨论以后，然后再会给你问卷，然后问问你刚刚在讨论的过程中你是怎么样的心情，然后再问你觉得你的对象是怎么样的心情。当然，这些研究的只是说你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你是怎么样的，就是如果真的要往大方向走的话，可能就是要追踪这些情侣，就可能说不只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可能是在长期的。就是长期的情感中，比如说让他们参加这一个实验， 就是让他们回答这些问卷，回答个一个月、半年或者一年就可以，就是这种研究时间长了，你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就比如说，如果这个研究周期是一年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在这一年里面，如果他们在哪个时间段对他们的对象感知比较准确，他们可能会经历不一样的东西，相比于他们对对象感知不准确的时候。
嗯，对，然后想到，对，你说还有可以预测争吵的频率，然后可能看到两个人关系是不是就是更近一点，或者可能感知不一样，会不会两个情侣之间就感觉没有那么亲密？
对，有些时候可能是你，因为你自己并不能很准确的感受，就是你不能真正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猜对对方的想法，但是有些时候这些感知的这些结果会造成什么影响，其实是可以通过实验来检测出来的。
嗯，
当然有些更多的可能就是研究这个满意程度，就是对这段感情的满意程度。一般来说，如果你能比较准确的感受到你对方的想法的话，你在这段感情里面也会感受到更加的开心，更加的满意吧。
对，
这是比较普遍的一些研究。
嗯，我很好奇，就是你在生活中会不会有什么灵感让你想到来研究这一些，或者是可能看到朋友之间啊、家庭之间啊，会感觉生活可能跟学术也会有一点点相关。
嗯，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的这些学术灵感，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来自你阅读文献，而是来自自己的生活。可能通过自己的生活产生了这样的灵感，你才会去阅读文献，想看这方面到底有没有人研究。我的话，这方面的灵感可能是来自于我自己，感觉可能是来既是家庭也是朋友之间的经历。可能家庭之间你有时候会看到父母双方有时候会争吵，有时候会情感不和，或者是朋友之间，可能你和 A 和 B 是朋友，然后你是他们的共同好友，有些时候他们争吵，他们可能会分开来找你诉苦，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对方，可能 A 跟你讲的是一件事、B 跟你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很多时候你就能知道，你就能猜测到他们的一些争吵或者是这种情感上的不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对方的这种感知是非常的不准确的，就是你没法猜到，准确的猜到或者是推断到对方在想什么，可能就是你们俩，很有可能你们俩想的就是不同的一件事情，所以才会争吵。
嗯，对，我就想到在我工作中，包括也是生活中，就比如说工作中，和一个情侣做心理咨询，然后可能跟他们两个单独的再来见一面，我都会感觉到，就是你在和别人单独见面的时候，和两个人在一起，那个人会很不一样，然后可能跟我单独见的时候也会更加真实，然后可能也会更加就发现啊，对于对方，有时候其实在一起很久，但是好像也不是那么了解，特别是说到家庭，我感觉从我经历来看，就是可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一代就真的在一起很久，但是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就是言语之间去讨论某些话题啊，或者讨论不同，好像就这么结婚就几十年就在一起了。
但其实这种怎么说呢，大部分就是如果不是从生活的层面来考虑，从研究的层面来考虑，大家会比较大家能比较推测的是，就是刚进入一段感情的情侣之间，这种对对方的感知性会比较高，可能因为刚进入一段感情，所以非常有新鲜感，所以万事都想着对方，就想知道对方在干什么，想知道对方怎么想。但这种东西可能会通过时间变长以后，可能在一段感情之中久了，你可能会失去当初这种对对方想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对方在想什么，这种心理状态可能就发生了变化，可能就没有最初的那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心态。但当然从另外的层面来说，可能就跟对方在一起久了，你不需要去问对方，你其实就能非常准确的猜到对方在想什么，对方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确实，就更加了解一些，时间过那么久了。
对。
我想知道是你们做这方面研究，就是一般是什么人群？就是是学生吗？还是说年龄大一点的？还是说什么样的都有？
这种都看吧。一般如果是在，如果我们只是在学校里面收集数据的话，那肯定收集到的都是学生。如果网上收集的话，其实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但一般大家，就如果你不是特别要研究这种老年群体的话，可能就是研究，可能就是这种被试的年龄，可能就是会在65岁以下，可能其实就是如果你在网上收数据的话，可能是这种中年情侣的这种比例会比较高。像我收集的第一批数据的话，他们整个数据，这个情侣他们的在一起的时间，平均时间是10年，所以我猜测可能就是三四十岁的样子吧，可能这是我的猜测。
那在一起还挺久的。
对，因为如果你不是在学校收数据的话，这种就是能比较容易接触到这种比较大众的这种群体，就不是学生。
我感觉就从我工作中看来的话，感觉就好像心理咨询越来越普遍了。就是我想到我接触的很多来的可能就是30岁左右，然后有那种就是在一起，就是其实才1年，然后就会来做心理咨询，然后可能想走得更远，或者是就18、19、20岁来做，我就会感觉啊，确实就是大家还是挺有这方面意识的，就是觉得感情。愿意来努力把感情变好吧。
就是这种研究，其实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其实也会对这些心理咨询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也可能就是因为我不是我，因为我对心理咨询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又会想说，比如说，如果是这种针对于夫妻的这种心理咨询，可能有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让他们能更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怎么说，就让他们能在生活中各个细节方面能更加的去关注他们的对象，从而能清楚的知道他们对方就是真的在想什么，是否开心？是否他们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可以算是一种 intervention 吧。
对，确实，而且反正从我的经历来说，我觉得做情侣的心理咨询其实挺难的，就是比个人肯定要难。然后呢，我觉得因为情侣就是两个人。很多时候是一方面，其中一个人说啊，我想找个咨询师，然后另一个人可能也不太愿意去，然后再加上就是有的情侣，我觉得是很有目的性的，就是他们能说啊，我们两个交流中有1、2、3点不好，你来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但也有的人说啊，我就是想要更多的emotional connection，我就是想更了解对方。我们就聊聊天，然后呢，让大家都觉得啊，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比较安全的来聊天的一个地方，也可以。所以我感觉就是做这一方面的，其实我觉得对于研究肯定，就这方面研究对于这个实际肯定是有影响的，而且其实挺难的，我觉得做起来。
就刚刚说到这种夫妻的心理咨询，其实就光是这一个，你刚提到这一点，其实就可以， 我就可以拿研究，就比如说，其实夫妻双方其中有一方其实是想做咨询，有一方不想做，但是不想想做的那一方可能会认为他们的对象也想做，所以这种，但他们对象又不想，就是说一方想做的话，他们可能会去迁就另外一方，所以这种偏差也有可能导致，虽然是一些比较小的事情，但是这种小的事情变多了，可能也会造成一些。他们情侣生活上的对情侣之间的感情和生活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确实，而且就我遇到过就夫妻，然后两个人进来你就可以，可能他没有明说，但你看得出来，就很多时候其实是女方想来，就是我遇到过一对夫妻，就是男方就说我来就是来看我能不能继续在这个婚姻待下去，还是我们就得离婚，然后女方就说我来就是想让我们继续待下去，就是你就看得出来两个人其实男方已经开始想要离婚了，但女方不想，然后女方把他带过来，然后呢我感觉这种情况其实有时候他们也不会来特别久，可能来了几次，要么就是觉得我不想来了，就是可能两个人就结束吧，要么就是觉得啊来了好像有用也没那么多用就走了，所以我感觉就是做个人的心理咨询其实比情侣的要时间长的很多，情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短期的。
竟然是这样子。
是的。
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是特别的多，毕竟研究非常的耗钱。
嗯，
而且是比较真的要做比较好的话是需要这种长期性的研究。但现在研究的话其实光是让一个被试来做就已经非常的困难了。
嗯，
感觉现在大家都非常的懒，不是特别想做实验，除非这个实验能给你非常多的钱。
对。是的，我觉得像我当时刚开始受心理咨询的培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就是免费你来，但是我们需要录下来，因为都是研究生在做嘛，我们就需要录下来，可能给督导看，就这种情况个人的可能还好，没有那么多介意的，但是情侣他就会非常介意，就是可能不想把自己展现的这一面还给别人看啊，所以就虽然我这个不是科研，但当时我都觉得就是找到情侣的来做心理咨询，有这些方面限制的其实都挺难的。
那说到这个，就是他们要录视频啥的，我本科在的那个就是做亲密关系那个实验室，我进去他们给我分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看他们之前实验录的视频。
嗯，
就是录的是情侣的视频，就是要去看他们在视频里面有没有，就是视频里面有做出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嗯，
当然那种时候其实还是挺搞笑的，因为当时是单身嘛，然后你要让我去做那些看情侣的视频，就是情侣他们应该是在实验结束以后，他们让情侣在一个房间里面等待的时候，他们情侣之间可能会进行一些交流，然后所以也会有些行为，就比如说是拥抱啊、接吻啊什么，他让我们去看这些行为，然后记录下来
啊，
比较有趣的，因为他们想演，就是他们就是这种算是要看就看具体的行为嘛，就是他们在经历一个比较压力大的实验以后，情侣之间会做什么。所以还是挺有趣的，当初做。
是的，诶，你这有提到就是在经历一个两个人压力都大的事情可以让感情更近还是感情更远，我感觉就是在我的工作经历中，甚至就是朋友间看到的，其实很多争吵就是因为经历一个事情，比如说要么就是可能经济上的呀，要么就是可能啊两个人想要一个孩子，就经历一个大家都压力大的事情，然后经历过这个事情后，有的人走得更近，有的人可能就越来越远了。
这种其实真的要说的话，其实真的是有非常多的问题可以研究，但是的话就是从各方面。往各方面发展都有可能，可能是两个人可能压力都很大，但两个人都比较同频的话，可能会对解决事情方面 俩说会其实算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两个人处在不同一个节奏上面，可能一方觉得自己有这个信心缓解这种压力，另一方就完全没有信心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往什么方向走都是有可能。当然，这种都不需要从一个研究的角度来看了。其实大家自己在生活中经历类似的事情，哪怕是朋友，其实也能有类似的一些感想。
确实，哎，我好奇，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看，不管是生活中啊，还是学术中，你感觉就是一对情侣，他有什么样的特质是你觉得啊，这个感情可以成功，或者这个感情啊，争吵不会有那么多？
怎么说呢？就其实能涉及到很多的，因为感情也不是一个单层次的一个东西，肯定是涉及到很多东西。首先涉及到是两个人，其次涉及到的要素也很多。就比如说像我本科时候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对，像是对对方，就是能不能对对方着想，对对方负责。怎么说呢？让我思考一下，算是一个是否会对对方的各方面要素产生回应？就比如说，你是否做到了？就对方有困难，你能及时的伸出你的援手，或者是对方伤心，你能及时的帮助他？就是你能不能让对方感受到你对这段感情的一个责任感？这是我当时非常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其实你能设身处地的会为对方着想，同时对方也能感受到你确实是在对这段感情在付出，在为对方着想，我觉得这是一个感情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其次，比较老生常谈的肯定就是信任嘛，对对方，对，就是情侣之间的信任肯定很重要吧。如果一直存在这种猜忌，肯定就是好不到哪里去。
是的。
就比如说，就比较常见的，就比如说，可能就是对象跟一位异性出去。有工作上的交流，或者是吃饭，就其实这种各种各样的情景其实是很常见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对对方这种信任，有这种信任的基础在，才能让这个感情不被各种各样的诱惑，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阻碍所破坏。但当然，最后一点也是，当然我自己就刚刚讲到的，就是对对，就是你能不能清楚的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当然，这种也是很难的，可能也是要通过日积月累。
确实，我觉得我想到我生活上认识的。刚才这几点肯定是很重要，还有可能就是我觉得两个人未来目标要差不多吧。就我感觉我认识那种就是可能在一起10年，然后最后也没有成功，就是可能从高中就在一起，然后在一起可能感情很久，但是可能发现当然高中开始谈恋爱可能也不会想未来结婚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可能到了比如说10年以后25、6岁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确实我俩对未来目标不一样，就不管是说。从家庭来说，还是甚至有的人可能他对于未来的这个经济条件要求他不一样，或者可能生活的未来，有的人可能说我想未来就是经常出去玩，经常旅游，然后有的人说我就不喜欢旅游，想在家里待着。就我感觉，其实走得远的很多还是就是能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生活能越来越好，而不是说发现在一起更久了，发现其实差距挺大的。
但其实这个的确是非常的重要，就当然这个也可以拿来当做研究，就比如说让双方都各自写下自己对感情的一些看法或者是目标，然后让他们写下觉得对方是怎么想的。但其实这种双方真的要处在一个同频率上还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感情能战胜一切，但最后还是输给了物质。但比如说非常非常就非常普 就非常常见一点，就可能我感觉就是想不想要孩子。我觉得这点就现在也能看到在一些 dating app 里面很就是也会有问题，就问你以后想不想要孩子。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常见的，就感觉一个想要孩子和一个不想要孩子肯定很难走在一块。
对对，这让我想到，我也就是有过工作上的案例，就是还有那种是之前的婚姻中有孩子的，然后可能带到现在的婚姻来，就是觉得带孩子很累，不想再生一个。但是我这个例子呢，就是她老公觉得还是想跟她再有一个孩子，所以当这种就是很复杂的时候，然后又有其他的感情、其他家庭来牵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说，有时候感情真的就不是，可能都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因为牵扯到更多的一些事情。但是，的确就是有各种，就是真正怎么样的情侣才能走到一块，真的是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要素。
确实，而且我在工作中看到的很多，其实都是我觉得两个人有不同，但是很愿意一起努力，就是来看怎么样到一个两个人都能妥协一点点的地方吧，就我真的就是看过很多，就是有时候我作为咨询师刚开始接触，我都会觉得啊，这两个人就挺佩服的，还是每周都会来，然后想让感情变好，但又是生活中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不一样，所以我感觉有时候就说到爱情，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挺追求美好的爱情的，愿意付出努力的。
确实，但是怎么说呢？就有一种就大家也知道，有些情况下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类似的情侣能在一块，当然有些情况下可能也会觉得就是能互补的在一块。当然这上面肯定也有很多的讨论，到底是更相近的人能在一块，还是说互补的人更容易最后成一对。当然，这种对于情侣的研究也会发现，就是情侣会，他们会为了对方而做出一些改变。就比如说，你以前是内向的，可能跟你的伴侣在一块以后，你可能会变得不那么内向，或者说你为了你的伴侣会做出相应的一些改变。
那你觉得呢？虽然这个可能两方都有各自的原因，你觉得是互补在一起，还是说类似在一起要好一点？
怎么说呢？其实每一方都有各的道理，但是我感
对。
觉，真正从生活角度上来说，我感觉还是更类似的人比较容易在一块。但是具体研究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还是觉得比较类似的人更容易开启一些话题啊，更容易聊到一块。
确实，包括其实感情的开始，我都觉得很多是因为类似，就两个人才在一起的。你说有的，比如说是，朋友间认识的啊，可能性格差不多，或者是有的人认识人可能是我出去，比如说户外，或者是我什么打球认识的，所以我感觉就好像类似的人基本上都是感情开始，如果看到很不一样的，我都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开始这段感情。
对，就像是比如说你说的喜欢户外的，其实跟宅家其实就很难待到一块。当然，有时候我会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素食主义者是怎么和非素食主义者在一起的？因为我有认识的，就是一方是素食，另一方不是，所以说我就想不懂，如果就是非素食的那一方，如果平常想吃肉，应该怎么办？如果双方都待在一块的话，是不是连吃饭都得分开来吃？
对，我好像在就是社交网络上看到，就是得每次做饭做2份，2个锅就吃不一样的。
对，其实有很多，真的就是很多，就像是我们刚刚在讨论，其实现实生活中真的有很多，你能从现实生活中真的能发现很多很多的灵感，只是有时候要真正，怎么把这个灵感转化为研究，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很多东西生活中的灵感其实并不能转化成研究。
是，而且我感觉研究还是就是很有奉献精神，就是我感觉一个话题对于我来说很有意思，因为本科时候可能大概稍微在实验室做了一点，我觉得本来这个很有意思，但是做起来好累，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了。
当然，有些真的就是很有趣的话题，真的就是没法研究。就比如说，我和我的导师都对其中一个有一个话题，就比如说，分手会对人的这个社交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这个东西确实很难研究，你总不能让之前参与你实验的人强迫他们分手吧？当然呢，你也不能去长期的追踪他们，你要长期的追踪他们，让他们做这种长期的实验也是不大现实的，因为毕竟。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首先，你让他们要参加这么久的实验，肯定要给他们很多的钱。其
嗯。
次呢，你能确保他们在你这个实验周期内真的会分手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真的有很多，当然就是我们想研究，就是我们又不想研究，就是有过去分手经历的，因为这种你对过去的这些看法或者什么，其实。你过了一两个月，或者过半年、一年再来研究的话，其实是会有这种冲突的。可能你以
哦，
前是怎么想的，跟现在来看，怎么看以前，其实是会有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想研究这种现在进行时。所以说，
这个
就很
对，
困难
很
了，
有意
又不
思。
能强迫人家去分手，你又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会分手。当然，你肯定要祝福人家，你又不能总天想着让这些对象分手，对吧？所以说这，所以说确实是有一些比较很有趣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法研究，因为的确真的是操作层面比较的不现实。
我感觉你说这个分手社交圈有影响，我感觉生活中都见到很多，就是我生活中就有那种可能，比如说他在同一个城市待了很久，因为我自己是基本上每次上学都会搬一次家，但是我有朋友是可能他在同一个城市待了可能7年、8年、9年，所以就生活圈子、社交圈子都很一样，然后分手之后呢，其实就对于友情也有伤害，因为大家在这待了9年嘛，都是认识的，都是一个圈子的人。但是相比来说，如果是我这种，就是可能我在城市待的也不是很久，要是我感觉是我的话，可能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对友情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的确也是，不过就说到这个研究，虽然我研究的是爱情，其实很多东西其实也可以放到友情里面来讲。就比如说，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对对方这种心理情感感知的这种准确性和偏见性，其实也可以在友情里面，可能说你是否能很清晰的、很清晰的推断或者意识到你的朋友现在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如果你能很准确的意识到对方是在难过，那么你就更有可能去找对方帮助对方，这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我感觉就是，就我就想到，因为我有很好朋友，就是认识10年了，我就是感觉 能这么久的友情在一起到现在还是很好，也是对双方很理解，然后即便是过了这么久两个人也不在同一个地方上学，也干了不同的工作，还是很能感受到对方的情绪。我感觉很多可能慢慢淡了的友情都是因为比如说在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很好，然后觉得啊两个人很一致，但是慢慢的生活不一样啊，可能生活目标不一样，慢慢的就不太能理解对方的生活和情绪了。
当然我之前提到的就是在感情对对方的一种信任，其实这种信任某些程度上是能抵消掉对方对你这种感知的这种不准确性。就可能你比如说你在生活中情侣之间可能一方误解了另一方，但是如果你对这段感情非常的就是你非常信任对方，可能你就会觉得对方误解你其实只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了解到事情的全部，你从而你不会去责怪对方。就感觉这是感情是一个非常多层次的一个东西，可能就是说一方面你没有做好，其实是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来弥补的。就也就像是我研究这种你是否能非常的清晰的知道对方现在开不开心，即便是你不能准确的知道，但是当然感情也不能就从这一单面的一个层次来看待，肯定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
嗯，这么说来信任还是很强大的，可以让这些即便有误解也可以缓解一些。
啊，有些很有趣的也不是我的研究，但是之前的研究也有发现，其实夫妻之间他们有些时候他们会特意的让自己的推断看着不准确。就比如说可能你发现另外一方出轨了，但是你非常想延续这段感情，可能是为了孩子也可能是为了其他事情，那么就会装作你不知道对方已经出轨了。这是一个非常，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他们最开始的起源也是因为这个创始人他发现他的朋友意识到她老公出轨了，但是她就装作不知道来维系这段感情，所以她就想说其实有些时候你是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你知道对方是什么怎么想法在干什么，但是为了不对这段感情造成一些伤害你就假装不知道。所以我感觉很多时候这种还是挺有趣的。
嗯，而且我就好奇的是那些假装不知道的是什么让他们来就这么大的事情还是愿意和这人在一起。
各种更具体的东西我就不清楚了，但确实是有方是各种方面的东西会有影响到。
嗯，那我们最后一个话题我很好奇的就是像做这种就是很有趣的社会学研究，一般的人社会心理研究他以后就是想他当老师还是想就是一辈子来做这种科研，还是说想怎么样把这个研究继续的运用这一些科研呢？
其实很多时候怎么说呢，很多时候你研究的东西其实有些时候其实并不能运用到生活中。
嗯，
这样是我之前非常喜欢的一位研究亲密关系的心理学教授，我之前跟他聊天他跟我说的是，你别看我现在在研究这方面就是我已经算是比较资深的一个教授了，但是我依然拯救不了我的婚姻。让我非常感触非常的颇深。其实即便研究是这样，但其实是生活跟研究，你即便是可以通过研究来推断生活，但生活毕竟还是跟研究不一样。你研究的是一方面，但是生活真的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像我们研究这种就在心理学里面的话，如果我们毕业以后要不就是去当教授嘛，就是留在学校里面教书，这种的话一方面就是教书，一方面就是继续做研究，
对，
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套路。当然现在这个时代也在变化，因为现在当教授的话赚的钱也不是特别多。大家都是一种为爱发电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虽然学的是心理学，但是他们毕业以后可能会，我说是博士毕业以后他们就是会转放就是会放弃这个学术这条道，然后转向去 大厂里面工作，就比如说去脸书啊、亚马逊啊各种，或者是游戏公司啊各种地方工作。
哦，确实这一行，我想感觉肯定没有那些行业工资高。
对，但的确就是真的想做研究，的确就是为爱发电。如果对这个方向真的感兴趣的话，那么就是肯定会义无反顾的做下去。因为当然了，当然就是，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生活跟研究还是分开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比如说结婚了的。一些研究者，他们专门研究单身生活，确实是有一些在我们亲密关系的话，还有一些有一部分人他们是研究这种单身，就是他们在讨论单身，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快乐的。但当然，他们很多其实都是结婚了的，然后他们来研究另外的话题，我就可能是在探索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一方面的东西。可能正因为没有经历过，某一种程度来讲，可能是说，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所以说对自己对这个事情有非常多的一些幻想和遐想。反倒是经历过以后，可能自己对这方面思维的，可能自己对这方面的想法反而会受到限制。
确实，你觉得就是大家做这方面的研究，就是可能工作上、学术上会经常分享自己的这些生活吗？
好像是比较少的，因为大家还是学术，毕竟还是跟生活分得比较开的。
对，我感觉我就是刚开始学心理咨询的硕士的时候，大家很愿意分享。可能刚进到这一行，很多人都是因为自己生活上的经历，然后愿意来做这行。但是慢慢慢慢，特别是工作以后，其实大家都不太愿意经常说自己的故事，然后就跟心理咨询师一样的，就是你能告诉别人帮别人变好，其实很多做我们这行的自己也过得没那么好。
的确，就是就像我说一样，我们研究亲密关系，并不代表我们拥有对象，也不是说并也并不代表说我们在这段感情中可能过得非常的好。其实，感情和生活还是分得挺开的。很多时候，可能感研究上面可能只是纸上谈兵，但是真正要运用到生活里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一些转化和思考。所以说还是分得比较开的。
是的，其实包括像我们这一行，就这么近的跟人接触，但是也有很多人他可能不会听咨询师说的，他可能会觉得，比如说以情侣啊，或者是个人，觉得啊你说的是对的，然后我回去自己，但是我又不做你说的这些事情，其实也没有办法，最终还是靠自己来练习一些好的东西。
不过，当然，我们做研究的话，可能你从研究中得到一些成果，你可能也会想实践一下。就比如我刚刚说，是否能感知到对方是否开心快乐。所以说，就如果你知道你能很准确的感受到对方现在在想什么，这件事对感情是好的，那么很有可能你就会在生活跟感情中，会对对方更多的关注，可能看见对方的非常关注对方的一些面部表情啊，或者是什么。就有些时候，可能虽然研究就是可能研究得出来一些结论，你会自己就时不时会无意中的会去想，试试看这个到底对自己的感情有没有帮助。
那我觉得这研究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就是和生活就是中间也很有联系的。
对，因为怎么说呢？这还是不算是一个研究的非常多的一些。多的一个话题，因为怎么，因为如果真的要讲，要复杂来讲的话，人的每个人的性格啊，其他一些方面也会影响到你是怎么看待对方，是否能准确的感受到对方现在想什么。你觉得可能比较内向的人，他们就会比较不是特别可能去非常非常专注的，就非常去关注对方的表情、面部表情或者是一些细节。或者说一些比较对感情，其实比较，对，或者说一些对感情比较焦虑的人，他们可能会更有可能想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会 比较害怕被对方抛弃，所以说真的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会影响到对方在想什么，会影响到这个判断的准确性。所以说感觉就是现实生活的确就是拥有了太多层次，有时候真的很难通过某一项研究或者是几项研究来得出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结论。
对，就每个人自己的故事已经很复杂了。就我之前有一个老师就说过，就是做就是情侣的心理咨询，就一个房间里坐的其实不止两个人，因为他们可能一个房间里还坐着每一方自己的家庭，可能自己原来经历的一些创伤。就我感觉每个人已经够复杂了，两个人拼在一起可能也更复杂。
对，这种也是一个双互影响的一个作用。如果你就像你说，如果你只是咨询一个个体的话，其实还好；但如果是咨询情侣的话，可能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可能就是单
对，
就的确就是有各个层次的东西需要考量。所以感
嗯，
觉就是，虽然说感情有时候可以是非常简单，也可以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嗯，然后我们看到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希望我们各位听众呢，从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学到了一些更对于爱情更了解的知识，然后感谢张琪这一周做客我们的西雅图爱情故事。那我们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